好，那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有主你的圣灵带领，有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而真的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能够经历到主你的大爱。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你的圣灵今天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来能够听到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今天是第42讲。我们上次提到啊，一个属灵的眼光非常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当你想到眼光的时候啊，你会想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查了一下，百度百科有这样一个定义啊，说是在某一时刻对某领域趋势准确预测的能力。这个可能是某一方面的眼光吧，大家看到，如果买股票，哇，很有眼光，买了这只股票，然后就暴涨，有眼光。当然中，我们一般说眼光的话，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意义在里头。你比如说呢，就你能够认识有价值的东西，很有眼光，对吧？看到某些人，可能表面不一定很显眼，但是你认识到这个人的这个潜力，对吧？伯乐看到千里马，这很有眼光，对吧？这是我们大家对眼光的看法。但当圣经里头讲到啊这一段话，我总结说需要有属灵的眼光。这个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这谦虚就是谦卑的意思啊。凡是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就讲到啊，当一个基督徒开始学会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当他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相处应该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然后底下呢其实就讲到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这个属灵的眼光就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当一个人啊，他有这样子属灵的眼光，他可以看到在这些弟兄姐妹里头看到这个属灵的事实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前面那种态度去跟别人相处啊。所以在这里头呢，我把属灵的眼光，我有个自己的定义啊，在这里我说属灵的眼光或者是眼光的时候，我是说从内心信仰产生的对事物及其发展的衡量、理解和推断。当你这样来想的时候，你就知道眼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天啊，我们都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很顺利，有的时候不太顺利。当你面临不太顺利，或者在你焦急等待，你希望能够得到某项工作，或者是你去申请学校，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有各种各样子的，面对这些你马上就要有一个，其实就会有一种态度，就是一种看法，对吧？这个东西从哪里产生呢？就是从你内心信仰产生的。我记着，我也很多年前就做博士后的时候，那时候做博士后，一开始啊，去到，我在 UIUC 去化学系做博士后，然后一开始呢，我去的时候就，那个期待就是说啊，在那里能够做出非常好的工作，然后呢，接下来我就可以去申请，就是我所希望的这个学术界的工作，因为这样子呢，当我面对跟教授打交道的时候，你就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做好，因为只有自己能够做好，才能够赢得他对你的赏识或者赞赏，过后呢写推荐信才可以把你大力推荐到一个就说你所希望的学校去吧啊。但是呢不幸的是，那个时候的研究啊非常非常不顺利，非常不顺利。我应该是两年前吧，两三年前，我那个博士后的教授，他60岁生日，然后我们从他组里毕业的不少学生啊、博士后啊，都去那里组里头，然后就讲到这些事情，然后 我当时就讲到说，我跟他的工作，我跟他唯一一篇工作是我离开之后三年发出来的。离开之后三年。所以你就想啊，在当时这是多么的，因着你这样子，你内心是这样子看问题，这样子一个期待，所以碰着这种事情啊，可以说当时压力就非常大。但是呢，感谢主，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神对我的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能力，就依靠自己的能力，想要换取在不管是在工作上的成就，还是在教授眼里的赏识，这一个偶像啊破除了。所以等他破除了之后啊，最后一段时间我跟他其实处得并不好了，因为他希望我继续留在组里，但我待了一年半，我就不想再待了。我就去开始找个公司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找的时候呢，当然教授很不高兴了，但是那时候我就有一种不同的眼光。按理说那个时候情况更不好，因为教授对你不满意，你就不要指望从他那里能够得到好的推荐信了，而且当时呢却要离开学术界去工业界了，而那个时候工作还没找上呢，对吧？但是我心里的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新的眼光，那个眼光就是说，我的人生不掌握在我教授的手里，掌握在神手里。因着有这样子一个眼光，面对其实更加困难的问题，但是内心里却充满了平安。这就是眼光的重要性。你每天啊，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可以很平淡的生活，你可以今天有很顺利，也可以很不顺利，其实真真去让你，就是真真影响你内心，让你的内心到底是平安，充满盼望，还是充满焦虑，充满惶恐的，其实就是个眼光嘛，对吧？就是这个眼光。所以这个眼光呢，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当他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招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时候，保罗所讲的与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这里的祷告，就是彼此的一个对应，或者说彼此的一个解释。因为当耶稣说到说，他给父神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所以当他讲到身体只有一个的时候，主耶稣是指的自己的这一个身体，这个是贯穿历史，真的从亚当开始一直延续到将来主耶稣再来。其中有一些人呢，能够将来得以成为被称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真正的身体，能够住在耶路撒新耶路撒冷里头，这些人啊，将来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还有一些呢，可以成为神的百姓，他们当然也是在因着耶稣基督啊得门救赎，但是他们从神这里领受啊，神从这里领受，他们可以说是通过耶稣与他的教会来帮助他们的。这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说，就是在启示录里所描述的光景，有人住在新耶路撒冷里头，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还有一些呢，被称为神的百姓。所以呢，在这里头，保罗在这里鼓励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子的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我们做基督徒，被神拯救，其实每一个人，上帝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不但自己能够这样子，能够因着神的启示能够看自己的身份，也能够因着这样子能够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给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在属灵上已经有一定成长。就我刚才提到，上帝其实就上帝这个恩典啊，其实是他自身是没有限制的。就像上帝拯救人啊，耶稣基督担负人的罪，他是担负所有人的罪，并没有把任何一个人排除在外。所以圣经上才讲到基督是 基督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他并没有把谁排除在外，但是呢，每一个人啊，他最终得以能够往前进步啊，是看他有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所以神把他的救恩给每一个人，只有坚决不接受的人啊，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神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同样，作为呼召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上帝也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更不会把任何一个基督徒排除在外。但是呢，只有愿意来认识我们跟耶稣基督这样子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生命上的合一的，才能够得着这样子的启示，然后有这样子的眼光，好让这样子的事情啊，真的是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他们祷告，就是其实让他们有这样子的眼光，比如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眼光啊，有一个好的眼光是至关重要的。那怎么样有这样的好的一个眼光呢？我刚才定义的是什么？从内心信仰所产生的。所以今天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眼光啊，完全取决于内心的信仰。所以如果你要想要有一个好的眼光，比如说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来看问题。困难呢是一定会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呢我碰到困难我并不需要很难受，并不需要很沮丧，说哎呀怎么又是碰到这些事情，那就是另外一个眼光了。所以你可以来看，每个人都会遇见困难，但感谢主，困难都是暂时的，而且呢因着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今天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今天任何的困难都可以用来塑造我，都可以除去我肉体里头不好的东西，都可以让我更加依靠基督，而经过这些困难，我的生命就可以往上成长。这就是一种不同的眼光，对吧？但是你也可以患得患失，你所希望的就是说我不要碰着困难啊，最安全，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最舒服，就这样就行了。这是完全不同的眼光，取决于我们里面的信仰。它也取决于我们人生的，就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如果你真看到，我们今天领受恩典，不是我个人信心怎么样，领受恩典是我认识到我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上帝的恩典是给基督和他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就我上次用的这个比喻，你移民这个天国，一旦移民这个天国，所有的福利都是随着你成为这个天国的子民，不是你个人的身份多么了不起。所以当能够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啊，就慢慢就可以认识到说，在我们每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作为天国的这个子民，或者更确切的来讲，通过认识耶稣基督，得以认识我们成为他身上的肢体，通过认识耶稣基督得以认识他的恩典，然后我们成为他肢体的一部分，领受这样子的恩典，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能够认识到这件事情，同时呢也变成说我们今天人生当中也需要投身于这件事情，去能够让这个身体成长。而这个身体怎么样成长呢？其实就是有些人已经领受了，就像这里所说的使徒先知，他们是谁？使徒先知他们就是通过认识耶稣基督得以认识自己是谁。就好像彼得，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他之所以能够认识这位磐石，因为他知道主乃是活石。我们来到他跟前也一同被建造，他通过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谁，使徒就是这样子。而他们得以认识这个，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所以今天啊，真的不在乎 就我可能刚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可能还在乎说教会人多人少啊，啊，教会人多人少，因为那个时候呢，你多少啊，还有一种这种你想要证明自己信的是对的，你知道吗？有人批评你，认为你的这个信仰有不对，你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就是你希望其中一种方式，对吧？教会得以发展。那今天我现在这么长时间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觉着根真重要的就是能够把一些人建造起来，你自己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身份，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福音传给人，让其中呢，让有人也得以认识这个真理，以至于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今天这些人可以在这里，可以不多，也可以是在另外的地方，你知道吗？也可以在另外的地方，就像我上次举的例子，像岸村和他的那个朋友，喂，那个朋友那么长时间都把这个放着，他有这样的信息，但他没有听。但是在去年开始，他还听，在短短的一年当中，他身体就发啊，不是他生命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后各方面都开始改变了。我觉得这就叫做建造基督的身体，因为根据这里经文所说，他说全身靠他，靠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我们所做的，被神的话语所建造，也可以去建造别人。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来领受这样子恩典的福音，也没有什么关系了，那是他自己把自己从这里头排除了。但是就算为数不多的人，就算花很长时间才能够得建造人，这也是值得的一件事情。真的，我就觉得你就想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人啊，我就说我们就如果真的说定的话，定恐怕在过去是不是几个月才开始有这样一个内心的转变吧，对吧？过去几个月，但是呢，我一看到说，比如说当我们讨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不一样了，这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花很长的时间，真的花很长时间，因为人对自肉体是什么，然后想要离开这个肉体，这个有的时候花真的花很长时间。对有的人或许很简单，对我 somehow 就很简单。我刚信主，甚至为什么要信主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为什么要信主？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生命有问题嘛，对吧？觉得自己有些面对有些难题你没办法解决，你需要依靠神。而这个是一个深层的问题，它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我去学习啊培训一下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一个深层的。所以那个时候对什么是肉体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是想要离开现有的生命状态，进到门神帮助的那样一个生命状态里，那个观念早就有了，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难处。但是呢，对有些弟兄姐妹这个就很难，好像这个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其实真的也是很认真的基督徒，想要跟神有亲近的关系，很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但是 somehow 就是把自己怎么去做自己尽的责任，自己去认真把这个东西放到非常重的地位了。这个就叫圣经里所说的律法，我靠自己，而不是说我想要离开我的生命状态。这一个是圣经里所说的不好的，一切的原因都是问题都出在这里。我只要停留在这里，就不可能真正的服侍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谦卑，就不可能真正的爱人，不可能在生命当中得胜。所以今天啊，真的就不在乎这个多少了。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呢，其实就这三部分。没信主之前，用旧约的比喻，就好像在埃及。如果你觉得今天啊走这条道路不容易，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不信主的时候。我如果回想一下不信主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子啊，不信主的时候状态啊，其实就一切以自我为原则，对吧？一切以自我为原则，当然有一定的良心和道德感，所以呢，有些事情你也不会去做。但是呢， 只要不违反这个，你总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吧？总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看什么都是那样子状态，然后呢，再因着以自我，就有各种各样子的劳苦愁烦，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用现在话讲，各种各样的定罪感，或者什么跟别人的相处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一点都不羡慕再回去到那个状态。然后过了那个，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被神用神迹带过了红海。他没有直接进到迦南地里头，他们进到一个地方啊，叫旷野。这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只要我们今天还没有住在基督里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人。当然我们在这里头啊，不知道你走了多久，以色列人在里头走了整整40年。我们教会成立要进入就七年整了吧，对吧？七年整了，要进今年三月份就进入第八年，七年。我不知道你在肉体里待够了没有，在旷野里待够了没有？我们一直在讲。如果你觉得待够了，你很急于想出去了，感谢主，你真想脱离，神的话就是来带你脱离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就是要带你我脱离肉体的。圣灵被差来的 full time job 就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就是做这个事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决速步的那个步骤啊， rate determining step 或者 rate limiting step， 搞化学反应，对吧？决速的步在什么？你是不是真想脱离肉体这个生命状态？我可不喜欢在这里待，因为我发现一切的劳苦愁烦都是在这里头的。而圣经，从圣经里看到说，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基督徒的生命啊，真的所给我们的，真的是跟基督一模一样的生命。一粒麦子不堕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就他死了之后就结出许多粒来。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的生命就是基督的这一个生命，就是一模一样的生命。但你看到多少个基督徒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来？或许你觉得不要把眼光放那么远，但是圣经上神就是要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对不对？所以如果是那样子，为什么要停留在肉体呢？为什么要在这里头经历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为什么要停留在这里经历各种各样肉身的辖制？当我们说到肉身的时候啊，其实你要想对肉身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你我的这个天然人的这个个性，包括它的优点，包括它的缺点。你的痛苦从哪里产生？是不是从你的个性产生？从你的个性、你的性格、你做事的方法、你看问题的眼光等等呢，是不是从这里产生？这就是肉体。如果你真想，感谢主，我们走这条路目的只有一个，脱离了肉体，经过约旦河，进入到住在基督里，过一个属灵人的生活。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肉体，所以大家不要怪我在教会里啊，常常都在讲肉体。原因是因为圣经常常在讲这个事情，对不对？圣经常常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圣经里头的这些话语啊，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它里头的字词呢，往往也不是我们简单的想象的就那么个意思。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知道这个心啊， 这个希腊文叫 nous， 它这个词叫 nous。 这个 nous 呢，如果你去做那种我们所说 word study， 就是你把所有的希腊文的 nous 这个那个全部找出来，然后看上下文，然后通过上下文来理解这个 nous 到底在这个新约里头它是什么意思。我都这些都好些年前都做过。他基本上的意思啊，我看了以后理解就是说，他就说人啊，你呢内心里头啊，你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小长大就好像啊，在人生当中你会内心里头形成一些用现在话说叫深层信仰或者观念，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可以被改的，所以才有心意更新。心意更新那个就是这个，它可以被改的。这一个，但是这一个呢，就决定了我们刚才说的什么，你的眼光吧，就这些观念就决定了你的眼光。比如大家说这个人三观不正，或者说夫妻啊三观不合，什么意思？他们内心里头对事物事情有不同的非常不同的观念，你觉着钱很重要，他觉着钱不是最重要的。夫妻两个如果是这样子啊，有非常不同的观念，那就注定了这个冲突，对吧？注定了一定会有冲突，而这个冲突是不可以协调的。大家说沟通啊什么，我告诉你，如果这个观念不合是沟通不了的，因为那个是他深层的一个东西，除非他被改了，改了就可以，两个人有同的观念，这东西大家叫做志趣相同，哦，那就比较容易了，对吧？夫妻相处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呢，他说的这个 nous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呢，在世俗里头讲到这个观念，大家就知道这是世界观呀，什么人生观呀，价值观，这是世界上所形成的。但圣经里讲到 nous 的时候，他特别是讲到说，你内心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可以被神的话语所更新，神给你有个新的不同的看法。就好像我讲到我博士后那个时候，前面哇每天真的是很难受啊，实验就心情就随着实验的那个好坏在波动，但绝大多数实验都很不顺利。那你想那个时候就很难受了，对吧？就很难受了。但是呢，等到后来情况更糟的时候，那个时候中间经过了神其实向我，不能说显现哦，就是我给大家讲过，我坐在教会里，我突然就觉着神就站在我跟前，没看见他，但是一种非常切近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告诉我，用圣经告诉我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当时的经历为什么会是那样子，经过那个事情就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念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虚妄的这个心啊，他就说你看啊， in the futility of their mind 或者 nous， 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形成了一些这些内心的观念价值观等等，然后呢，但是这个东西是虚妄的，它带来的结果是不好的。你一心所追求的东西，过后发现它其实没有对你带来好处，甚至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痛苦。然后想通过这种行，就是建造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最后却是一场空。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外邦人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原因呢，这还有更深层的啊，他们心地昏昧。这个心地啊，这个词就不是 nous， 叫 dianoia， 这个是希腊文另外一个意思。如果你去看 Strong Dictionary 啊，它基本上讲到 deep thought， 深层的想法。如果你再进行刚才我说的那个 word study 啊，把圣经里头所有的 dianoia 都找出来，然后你看一看上下文，然后通过这个理解他所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讲呢，就是 内心更深层的，甚至在你潜意识里头的一些，我不知道能用什么词来更深层的思想吧，更深层的思想。他在这里说什么？因着心地昏昧与神断绝的生命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就讲到人内心的最深处啊，本来那个地方是用来从神那里领受光，在那里领受生命、领受智慧、领受能力等等的一个地方，更深层的，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基督讲到说，你要关了门，进到你内室，就是要回到生命的这个深层，因为那里是跟神打交道的地方，不是说外在的地方。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上说什么？你在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他说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为自己无知。无知是什么意思啊？本来有最宝贵的东西，智慧、生命、能力，你作为一个人啊，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在那里都可以得着满足，那是属灵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而且当他说到这里是心里刚硬啊，你如果去看这个刚硬这个词，他那意思就是说啊，长了茧子。所以有的版本把这刚硬这个词翻译成 blindness of their heart， 对吧？看不见，瞎了。有的地方嘛，把它讲成翻译成 hardness of their heart， 它其实是指长了茧子，就是那个地方啊，本来应该是非常敏锐，从神那里可以领受东西的，但是呢，因着我们在这世界上啊，这个肉体，它就越一层一层的茧子，体会不到从神那里来的东西，接受不到从神那里来的光，这样子呢，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然后这样子啊，一旦隔绝了就会怎么样？一旦隔绝了，就是人呢，内心深处总是得不到满足。当我们所说的那个缺乏感，那个空虚感，人的那个想要找东西来填满，想要找一些有意义、有意思的东西，能够娱乐自己的东西，能够让自己心里满足一点。原因是什么？就是内心那个地方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满足，他就需要其他东西，这叫私欲。一旦良心既然丧尽啊，那里意思就是说，当人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一开始还觉得这不对，但是慢慢啊，这个私欲、这个缺乏感越来越强，不管良心了，什么样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他都会来。所以当一个人啊，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啊，比如说那些人去看就是淫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他如果一旦这样子啊，他会要越来越看奇怪的东西，越来越过分的东西，因为原来的东西一开始新鲜，后来得不到满足，还要更多的，就是描述的不是专指那个啊，但是大概的意思过程就是这个。所以呢，他说不要像过这样子的生活。他这里所说的，然后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看没有？因着缺乏感，刚刚所说渐渐变坏的。所以这里所描述的这个图画啊，如果用一幅图画表现出来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教会常常讲的？所以我说啊，为什么常常讲这些啊？真的，这幅图对我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幅图啊，明白什么叫做肉体，同时也就明白我不想这样子的生命。我不是说要改变我肉体的一些问题而已哦，想要脱离整个的肉体生命，因为这个肉体的生命固然有人的肉体比另外一些人的肉体更强，但是所有的人都脱离不了这个。 那他在这里说啊，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听过他的道，你看没有？在这里说什么 ？Indeed, you have heard him and have been taught by him, as the truth is in Jesus. 感谢主啊！当我们在这里听道的时候，不管你是在我们教会听，还是去听 Andrew Womack 或者 Arthur Manches、Betty Brits， 还有其他的讲恩典、福音的人，关键是啊，你在这些人里头要听到基督对你所说的。我听 Andrew Womack 的听啊那么长时间，听了那么多，最后我不需要记住。啊，其实也就记住 Andrew Womack 说了什么了，但是真正记住的却不是他说的。我很快我就听明白，他所讲的那基本上恩典的原则是神已经赐给你 ，You already got it， You already got it。这个我很快就听明白，这是他的 point。然后他的逻辑就是你已经有了。当你能够相信的时候，这个对你成为真实的时候，这里经有的就得以释放出来。这个我也听明白了，很快就听明白了。但是听到这个地步是不够的，这叫头脑上的一个理解。所以我这样子反复听，尤其灵魂体内有反复听，一开始听 You already got it 还不容易听，听灵魂体哇听了好几个月。各种各样的，因为它基本上就两个 point。我星期五总结了，第一个讲神的话进入到人心，这是一切生命成长和得以建立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就是 You already got it， 基本上就讲这个。哇，听了好几个月，那个时候去他的特会的时候，让他给我们祷告，说让我们有启示。然后接下来说啊，根据你所说的，或者是按理说我们已经有了。显然不觉着嘛，但是中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听见了基督的话，我知道自己有基督的灵了，我知道自己有基督的灵了，这叫灵魂体哦，不是几个圈圈能够明白的，是要听到基督的话，听到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领了基督的教训。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听福音听什么的时候，最终来讲能够影响你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逻辑是什么东西，不是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全都是辅助手段，好让你能够听到基督那清楚简单的话。你只要听到基督说我是你的生命，你真正能够相信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哇，你想这一生当中你还怕什么？你就想基督怕什么？且不说死里复活的基督，在地上行走的基督怕什么？那个其实更像我们今天哦，他外面有个肉身，肉身还是有各种的限制，但是它里面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它可以超越外面的限制。如果不是他自己把自己交给那个撒旦，交给那些人啊，那是拿他一点办法没有的，这是他自己说的，对吧？所以如果你听见基督的话说我是你的生命，你相信了，这个就是你的得胜。人生当中啊，这么一句话就够了。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过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你看没有，他说行为上的旧人，为什么？因为旧人真的已经死了。你现在想一想哦，我们人分灵魂体三部分，原来有个旧灵，有个旧的身体，当然就有个旧的魂，因为魂就是对自己到底是谁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一个旧灵、旧魂、旧人， 今天把他这个人，把他里面的灵，灵是给我们生命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一切的智慧得以存活全都靠那个。如果亚当鼻孔里没有上帝所吹的那一口气或者那口灵，亚当就不叫亚当，就没有亚当，只有外头的一个躯体，是不是啊？今天把那个都换了，是不是啊？真的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旧灵一换，换成新灵，这就不再是那一个人了，绝对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因为他生命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所以他在这里讲什么？行为上的旧人，你看没有 ？That you put off concerning your former conduct, the old man which grows corrupt according to the deceitful lusts. 行为，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成长啊，从小到大，领受了错误的观念，就有了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思想，然后在这张上面呢改变啊，就是这样子成长。在这世界上长大的人就是这样的，你有你的家庭的影响，父母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肉体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对你带产生极大的影响。然后你随着你一个是家庭的影响，另外你在这个世界上成长的各种经历，你就带来这样，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化，最后就变成这样咯。这就是你，这就是我，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是感谢主，我们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哇，这个是多么多么伟大的一个真理。因为有着这样一个生命啊，我们可以有机会不做我原来的那个我。你如果不喜欢你原来的那个我，如果你觉得你原来的那个我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感谢主，今天你有机会。但是千万不要把新的东西要来修复原来那个我，你只要停留在那里，你就领受不了这个真理。这就为什么他前面花这么长时间讲什么是旧人，什么是肉体，讲到一个地步你明白了，你听见基督告诉你，他呼召你离开原来的那个生命，离开原来那个肉体。所以今天他给你重新塑造，他没有说在原来的基础上再让你好一点，然后那样子修不好的，那个只能上十字架。他给你个全新的生命，你知道，这才是我们讲到这些啊，这是恩典福音的精髓，不是简单的哦，神祝福你，神今天再不惩罚你了，就算你今天犯罪，上帝也还祝福你，上帝怎么都是祝福你，上帝就是爱你。上帝总是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更 happy, 更 prosper, 不是这个咯。今天的精髓是可以有机会做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成为他身上的肢体。你愿意不愿意？你渴慕不渴慕？你盼望不盼望自己成为这样子的人？如果你盼望，感谢主，真的，这件事情没有人不可能做不成的，不是你我多厉害，是神多厉害，是圣灵多么厉害，他一定有办法带领你出来。他一定知道你，无论你的肉体是多么的顽固，无论你的肉体是好像里头的捆绑是多么强，撒旦在那里头工作好像多么厉害，其实你只要离开他就行了。但是如果你没想着离开他，你非想把他修好，或者把自己修到一个地步，然后再来找神，然后说，神啊，你看我为你忠心摆上了这么多，现在你总可以祝福我了吧。如果用这种方式就麻烦了，可以一辈子停留在旧里头。但是如果你要想离开，这个问题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圣灵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我现在我就发现啊，在经过了这些年在这里头一直在寻求，一直在门神的带领，诶，我就最近发现啊，真的其他有些东西我体验可能还不太多，但是有一个体验就发现，诶， 原来搅扰我的那些负面思想啊，就在工作当中，在职场大家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令人烦心啊或者有压力的事情，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让我可以烦心或者有压力的，或者至少减轻了80%-90%的那种感觉。就以前啊，让你有些事情碰到有些事情你就很不对你有压力啊或者很不爽啊，诶，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就是内心发生变化了。当然外面的变化我就觉着，比如说在做研究上，我就发现诶，真的我特别觉着说是你在做研究当中，其实你每天都在做决定嘛，比如说你学生你给他分配什么题目做什么，然后呢，当然做什么这个题目就要设计，然后哪一个学生等等等，这就需要去你做决定。这个决定呢，你就随着当下自己的，你就去做了决定了。但当做了决定之后，后来我去来这个研究大的方向的发展，或者想去申请钱的时候，发现诶，我当时做了那些就达到这些结果，这些结果就可以让我有足够多的那种这个 preliminary results, 对吧，就是这个一开始做的这个，然后就申请这个方向的研究基金，哎，恰到好处。因为你不能做太多，做太多都做完了以后，对吧，那你不好申请。太少也不行，说服不了别人。不重要也不行，因为你做出来了，然后别人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压抑，就他一定要做出，然后能够有非常大的好的发展，然后能够解决别人也想解决的问题，哦，这才行。哎，我发现那过去做的平时就那么做了决定，你没有太想那么多。因为其实你要现在更多的心思恐怕就是在想要追求神，但那些事情呢，你上班你就要做这些决定。哎，做到后来就刚合适。你看没有？这不是自己努力追求的，这跟我自己以前哇想来学术界工作，然后到了学术界工作发现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压力，很多事情都是你觉得自己都没有预备好，然后啊，我真的不想再过那种生活。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你看心智就刚才说的这个 news, 心智改换一新。另外注意啊，这里说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英文翻译是 be renewed, 因为中文一般都过就是这种被动的语气啊，一般不是特别明确好吗翻译的。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就是说刚才我不是说这个深层的这种观念对吧，深层的这种信仰这种观念。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什么意思呢，这一个刚才说的深层的这个信仰啊，你要被改变，你要被改变，不是简单你去改变，我怎么改变，我改变不了自己啊，你要被改变，但是它不是纯粹的一个被改被动，就是被改变，你要渴慕，其实你要想渴慕，想要在那个地方被改变，然后他就可以来改变你。真正的改变是神的工作，但是要不要追求改变，就像我现在所描述的刚才的所经历的，我相信只是冰山的一角啊，上帝的恩典，我不相信上帝的恩典就这么大。我去年写了三个 proposal 吧，四个，再前一点年写了四个 proposal,从前年开始到今年为止写了四个，中了三个。就真的在去年的那个按理说感觉很困难的情况，啪我拿到 NIH 和一个 NSF。啊，感谢主，我就想。这种钱啊，如果在这做研究的，你只要钱续不上或者怎么样啊，你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的享受程度，或者是这个满足感和这个什么，全部就降到最低了。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但你在这工作里头，钱如果你没有太操心，哇，有足够多的钱啊，想做什么 research, 雇什么样人都可以，然后又有 idea， 而这个 idea 又是你想出来觉得很有意义，能够解决很有价值的这样的问题啊，那这个工作可以非常享受，因为很自由，我还不需要上班，就上班也不需要老板来告诉你的做这个做那个，都是自己的。这工作可以很享受，也可以很不享受，取决刚才的这些东西。我不相信我所经历的就是恩典的多了不起，我相信这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怎么产生的？就是刚才的，在这些年里头，你的内心被神改变了，不光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内心改变了。我刚刚说了，原来让我烦心的事情哦，就有些事情今天还在发生。我现在这工作也不是 perfect 的，但是原来让我烦心，我今天就不烦心。哎，这是啥了不起？这是心意更新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在教会要讲这些？为什么要讲肉体？为什么讲肉体它到底怎么样让我们不能够快乐，让我们造成各种痛苦？然后为什么在基督里怎么样有这样新的可能性？然后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领受，绝对是可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今天每一个人听的人能够相信，这一个对我来讲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不是我自己可以达到的，乃是上帝所设计的这条路，他就是呼召我去走这条路。而这条路就是我听了以后发现我也想要过这样子生命。你可以想比这我刚才过的强多的生命，主耶稣所预备的这个绝对不只是我现在所经历到的，还有更多的。所以我也想，大家也应该想，你要想怎么样开始呢？就是内心的这个深处的这个观念，千万不要抓着原来那个观念来做一些事情，想要得到上帝的什么东西。 Doesn't work that way。 没有一个人是这么领受的，请问，就是大家注意啊，旧约的圣徒是不是这个领受的？是不是自己好？旧约里头也是凭应许，对不对？旧约里头是不是也是凭应许啊？也是凭信心啊？凭着律法没有人可得过好处哦。千万不要以为旧约是律法时代，所以律法时代得好处的是因着律法。 No， 律法是带来咒诅的。律法只有你全部都做到。旧约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之所以还不恩典，就是因为他们是靠着上帝的应许，常常是出于对上帝的一个信心了。所以如果你真要想哦，你真要渴慕内心被改变，你一旦渴慕被内心改变，我觉得内心就处在另外一个状态。因为今天啊，我如果渴慕被内心被改变，我就会知道说，哎，我的内心里头这个深处的想法哪个是有问题的。如果在教会里别人讲到这个内心深处的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一听，诶，他所说的这个我也有，诶，原来这个是错的，原来这个是错的，原来这个是造成我痛苦的，哦，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不想要了。你如果这个不想要的心态强一些之后，过后他就这个东西在内心里出去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你不是渴慕想把它除去，那你就是说抱着这一个体系，然后想试着能不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如果是能够经历到呢，我就可能更有热心一点，结果这样就经历不到，经历不到就不可能有热心的。你经历不到上帝的 goodness， 你不可能对他很 passionate， 对不对？然后他底下啊，他讲了这里啊，另外这里心智意行，大家都知道啊，改换我们的心智，这个 news 不但是改换我们内心思想，从罗马书12章2节这里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他所说的是，当我们改变了我们内心的这个观念，被神的话语所更新之后，它不但是改变我们里面的这个思想和观念，它是 transform 整个的改变我们这个人，可以说这叫做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这是多少人觉着要当神仙嘛，对不对？多么难的。但今天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让神的话来更新。你知道 Andrew Warman 他讲那么多，他讲啥？这是最根本的，他所讲的一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你如果听到了啊，你就真相信这么回事了，你就不再是说觉得说我要做到什么，我要做到这个，我要做到这个，上帝就怎么样，我要坚持到什么地步就怎么样，我要干什么，我怎么样，不会了。你要相信这一点，就寻求怎么样内心被神的话来更新了。要寻求当神指出，不管是通过教会讲道指出，或者圣灵直接指出你内心里头一些东西，你就方发现啊，这个东西我愿意出去，出去我就得自由，出去我就跟得更新。那心意更新的关键是什么？心意更新，刚才我讲的心意更新的重要吧，对吧？重要性、好处。心意更新的关键是什么？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心意更新的关键啊，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更新。你要想更新所有其他东西之前啊，先更新价值观。那价值观怎么更新啊？有时候觉得价值观好难更新，因为价值观它就一下子把你这个人好像很大一个程度决定了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看重什么你就是看重。所以大家觉得价值观的更新，那不就等于我要看重的我现在不看重，我不看重的我要看重，然后就发现我做不到，对吧？你做不到，你可以忍着说，哎呀我很看重这个，但是我不去这个，不去那个，我不看重那个，我拼命去这。我告诉你，这么做做一会儿会儿可以，做时间久了就不行了。这个不叫更新价值观，这个叫做试图更新价值观，或者企图更新价值观，它不是这样的。价值观怎么更新啊？看一看这个天平。天平告诉我们什么？天平就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观 ,price 和 value。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你没有更新价值观之前，你都可以经历到一些上帝的恩典。都可以。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的，就我的意思说，实实在在啊，不要说虚的，不要说虚的，说你实实在在的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比如说，有的人，你生病，上就借着或者别人给你祷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好了。这不是你赚来的，这也不是 natural 的东西，这是超自然的，这叫恩典，对吧？是恩典。或者有的人，你内心里头当时有很深的捆绑，但是借着教会的帮助，你脱离了那个捆绑，然后你发现哇，真的脱离了以后自由了好多，真的自由好多。这个不是你赚来的，不是你努力获得的，这是上帝白白给你的，通过别人。或者有的人面对一些东西，以前很容易紧张，很有压力，但是上帝的一个平安的意念出现在你心里，哎，你会发现那个可以很困难的这个环境你就平安度过，这是恩典，这不是你赚来的。今天啊，所以神并没有要求你去做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刚刚说了，如果你直接说我看重的我变成不看重的，不看重的变成看重的，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当你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你把他那边多放一块，就在内心里这杆秤上多放一块这个重量，这个可以做到吧？这个可以做到吧？就是说，就是当我以前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信主对这个就很那个什么，对这个，对追求神就有很有兴趣啊？我不是说嘛，信主前十天，哦，不是信主前，受洗前十天，啊，神对我讲话。我那个时候很想就是在自己事业上是想来学术界工作，做研究教学这种的，很想，但是呢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我也没有，我不确信，其实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但是神对我讲话，让我内心里头开始有信心。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对上帝这边他的话，他的带领，那个时候还不能说带领，只能说他的话，就加了一块重量，对吧？这总可以做得到吧？这个再做不到，那只能说你忘恩负义了，对吧？这个做不到，就只能说忘恩负义了。他做了这个，好，我就做了。然后后来呢，其实也就在最后我研究生，我博士剩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头，不是说嘛，我解决了一个我们领域里头50年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个诺贝尔奖得主，他组里头好多年都想做这个，就是做不出来，我就做出来了。现在想，这是不是恩典啊？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就给神那边又加了一块砝码，就意识到哦，好的 idea 真的特别好的 idea 需要去依靠神，这不是你自己控制得了的。你学习你可以好好学，你如果脑子好，然后又没有很坏的这些习惯，你可以学好，书本你可以学懂，但是有没有有创意的好的 idea， 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的。这个你需要去依靠神，这又加了一块砝码，对吧？然后呢，当我都找博士后的时候，当然你就期待上帝的那个什么，结果这个最后的经历是非常痛苦。按理说就可以减一块砝码了，或者减好大一块，前面的全减掉了。但是呢，结果快到那个结束的时候，我刚才说，借着上帝破除我里面的偶像，让我有不同的眼光，就又加了一块砝码，对吧？所以等我结束的时候，我这边原来想走的路完全断了。但是我说，我今天离开学术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也不知道怎么回来，但我一定回来。那个不是我的信心哦，所以我就去了，去了在公司待了4年，过后又回来了，是不是又加了好大一块砝码呀？因为你发现上帝带领人，我那时候写过一个见证哦，如果大家有谁想要看，我可以给你。7年，中间前后7年的时间，神给我应许，到最后这个成就，非常中间的曲折。我跟你说，那个那个曲折可以用来，就说是讲故事的那种，那是非常曲折。但经过这个之后，你就对上帝这边加了更大的砝码。所以看重上帝就是这么来的，他不是一天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啊，那真的要想更新心意就很困难。所以一步一步来，这是内心里真正的一个改变哦。所以我们在讲这些东西啊，其实在教会讲各种各样的讲这个道，讲肉体是怎么回事，无非就是让大家可以通过不通过或者尽量少通过痛苦的方式来认识肉体的这个啊不好。然后听的过程当中，就能够一点一点有更多的想要离开肉体的心。你如果很想离开肉体啊，真的知道我刚刚说肉体是什么，千万不要就有的人说我想，但是你所想的说来说去就是想离开你的缺点，但是没有想离开肉体，是想把肉体里头的缺点改掉。那个不是我们说的意思，我们是要说离开整个肉体以及它带来的缺点和优点，优点也是有限制的，优点也是有问题的。如果那样就容易啊。那心意带来之后有什么好处啊？我简单讲啊，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第一，人生有值得的追求。你被神的话更新了以后啊，你所追求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属灵的基督的这个生命，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恩典，认识这个真理，这真的是值得的。我的意思说，我们每个人 如果你今天内心里没有追求的东西啊，就不管这东西是好和坏，先不说好和坏，值得不值得，你内心里没有追求的东西啊，你的人生一定没有动力的，对不对？每天就是 routine 嘛，起来干这个干那个过，明天第二天再重复，对吧？现在疫情时间大家都不用离开家了，就在家里头就待着，那更一样了，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追求的东西啊，内心里你的人生不可能有积极性的。就像我以前在那时候，比如说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出国是很困难的，我就说我刚来美国92年来的美国嘛，那个时候两个国家经济差距那么大，我在美国一年的奖学金如果不算在西北大学的学费，那时候是13200美元，大概跟人民币的那个汇率的话起码是1:8还是1:9，黑市可能就1:10。哇，那个时候万元户就是不得了的了，那你要再乘上一个10一年，还不算学费都是白白的，对吧？私立学校。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是目标，我的意思当我的那之前我在那里准备 GRE 的时候而那个准备 GRE 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你知道，当时我在能够来西北大学，因为他们那边那个时候西北大学一个教授，他曾经是美国就是院士，他是美国化学会的主席，曾经是他去兰州大学，他有个组里的博士后，其实访问学者是兰大的副校长，然后他们就是说把这边的好的学生推荐给他们，所以我当时就跟那个他来学校，我跟他见了个面。那这个见了面之后，对吧？这样子，那申请就没有问，他们都说不用考 GRE， 都可以免了，然后还是准备了，因为他们一般来讲是要 GRE 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英语底子上很好了，不是说四六级考全校第一嘛，然后准备 GRE 就是自己做题。然后之后你也知道自己应该能够去这样好的学校，那是多么有动力的。我的意思说，就意思说你如果没有一个目标啊，你今天生活不可能有动力，一定过得怎么都很 boring， 然后就算去找一些娱乐的东西，你会发现那个娱乐的东西带来的内心的果效跟内心有追求带来的果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娱乐就是纯粹是娱乐你的肉体了，但是内心有追求啊，它可以调动你整个人的积极性。但是呢，有些东西不是都值得追求的，它短暂的一段时间调动了你积极性，过后你就对吧，那叫不值得。但如果你心一更新之后，你有不同的观念，你看属灵的东西，这个是可值得追求的，真的成为你追求的。我告诉你的外面的生活可以每天过得非常 routine， 但是内心里头因着有个属天的追求可以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想不想过这样的人生就取决内心的更新，内心的更新就取决刚刚我说的价值观，要不要给神这边每次经历神都放一块重量，每次经历神就放一块，这叫有良心的做法。另外，心意更新带来的好处，减少不必要的痛苦。真的，我以前追求好，去好的学校读书，后来做了好的结果，博士后很惨，然后后来去公司，然后又来到学术界，哇，终于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多少年。但是等到感谢主啊，就是因为在这中间啊，中间这个砝码渐渐变了，所以来了之后啊，其实还是经历到，因为没有完全改变，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工作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但是呢全都是劳苦愁烦，压力极大，很多东西是你做不好的，很多东西你没有预备好，管理学生，你知道我像我这样的人啊，一直都属于非常自觉自己去做的，哪需要别人来，你知道吗，说你或者干什么， 对吧？全都是这样子的。等你做老师了，然后你要想要拿 tenure， 有些学生哦，一开始前面碰着几个学生，哇，那懒的那就没法说。如果是你，你愁烦不愁烦啊？这是你最想做的工作，还有一些学生根本就不想好好做，你愁烦不愁烦？很痛苦哦。然后你觉得你的 idea 不够好，不够新，做东西不那么容易，痛苦不痛苦？痛苦。那感谢主哦，随着心意更新哦，只要你跟随神走，这些痛苦最终都造成了一个结果，我更认识到自己肉体的局限，更不想停留在肉体里。虽然那个时候对肉体哦，没有像现在这么深的认识，但是有一个认识，说知道自己这个天然人的局限，所有的痛苦就是从这个天然人来的。而随着现在改变哦，很多东西不痛苦了，原来都是从肉体里来的。心意更新变得清神，你价值观一变哦，大家都注意，心意更新哦，中文翻译的很好，心意更新哦。你要价值观一变哦，这里头想改变哦，就变得很容易。其实心意更新哦，真的不难，只要你有刚才，它就是它很简单，很清神，但是它里头这个原则不能有一点点折扣。你不能说我不太想改变啊，我也不喜欢我现在生命，但是反正不急于改变了。Sorry， 这个就没法改变。或者我很想改变，我做一切的事情我来改变它。啊 ，Sorry， 这也改变不了，都不行的，这都不行啊。但是你真要想摸对了。我只是想脱离整个这个肉体，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呼召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撇下一切，就这么简单。撇下一切，如果你去看他门徒撇下一切了吗？从我们一般想象的物质上的东西，他没有撇下一切啊。但是撇下一切是撇下这个肉体。这个条件一满足了，又变得非常清神，非常简单。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只要你想改变，神就带领你改变，就这么简单。他通过他的话，通过他的灵来改变，也借助你在外界中当中经历的任何成功与失败来改变。如果属世的成功，你会发现满足不了你；属世的失败让你很痛苦，所以想离开肉体。如果属灵的成功，我就给他这边多加一个砝码。我属灵失败啊，那是因为我又回到肉体了。所以其实我很简单，但是这个原则就一点马虎都打不了的啊。最后，获得有永久价值的产业，就意思在人生当中，我们都在追求，都在走这条道路。我回想一下自己过去的人生中间所得到的一些东西等等，有些东西啊，你当时很宝贵，但过后就没了。但还有一些东西，比如当你追求属灵的东西，你在里面生命的这个改变，对神的更多的认识，给神那边加的这个砝码，这个你今天在 AMS 也好，离开 AMS 也好，在哪里也好，都一直跟着你。更宝贵的啊，当你进入到永生的时候，这个还跟着你，所以这是值得追求的。下面这一段我就基本上不仔细讲了，今天也没有时间讲了。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预备着美好的这条道路。我们真的盼望每一个人真的能够走上这条跟随耶稣基督，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基督，脱离肉体，能够进入迦南美地这样子的生活。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